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赫，40.3米。现在是1月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国会内就奥巴马的医保将会展开对决。美国将会将4名瓜塔拿摩湾的囚犯送往沙特阿拉伯。美国国会参议院将会召开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听证会。涉核间谍案的美籍华裔工程师将会认罪。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梵蒂冈最近几个月一直举行谈判，代表着教廷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可能破裂，构成对台北日趋减少国际外交的一次沉重打击。吴崇礼是台湾中研院的政治学研究员，他说
To be a small country, we still have to build up some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me country.
吴崇礼说，梵蒂冈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对台湾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半部分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星期三拉开序幕，双方阵线分明，立场坚定。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民主党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日，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上山，动员该党的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的第一场两党对决作好准备。当选副总统彭斯对共和党的议员说，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并不遥远。
It'll literally begin on day o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day, we do anticipat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be in the Oval Office.
从第一日开始，他们就预计当选总统会在他的椭圆办公室有所行动。而民主党阵营在海会商讨策略之后表示，他们对于民众支持充满信心。
The president made it clear that the politics are on our side, and that when you look at most surveys,
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说，总统很明确地表示政治形势对他们有利，多数民调都显示美国人民并不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白宫后来告诫共和党人说，他们要走的第一步比看起来更加艰难。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在竞选期间为了讨好选民作出的承诺有别于你在真正承担领导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重任之后要兑现的承诺。奥巴马政府会将关塔拿摩湾美军监狱的4名囚犯移送到沙特阿拉伯，目前还不清楚这4名囚犯的名字和国籍。奥巴马政府正是设法在1月20日川普政府上任之前，将至少19名囚犯转移到4个国家，就是意大利、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五角大楼说，即使川普反对转移囚犯的工作，仍然将会继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认为所有的囚犯都应该继续关押在关塔拿摩监狱，虽然跨机构审议结果认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符合离开的条件。川普发推文说，不应该从关塔拿摩释放更多的人，这些人都非常危险，不应该让他们重新投入战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将举行听证，听取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骚扰美国外交官的反应。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说，俄罗斯的干预是战争行为，美国情报部门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将会出席作证。麦凯恩在国会山对媒体说，如果你试图摧毁民主的基础，那么你就是要毁灭一个国家。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针对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向莫斯科实施 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美国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政府还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回应美国外交官遭受到俄罗斯的骚扰。当选总统川普在听取情报的简报两日之前，继续质疑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并且选择性泄密的资料，以此来到影响美国大选的说法。涉嫌间谍案的美籍华裔工程师何泽雄定在星期五在美国田纳西州一家地区法院认罪，意味着这名间谍嫌疑人决定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供出中国在美国进行核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何泽雄的案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宗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他去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控将美国的核机密提供给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下设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1月4号宣布，根据一家美国公司此前提起的一项专利侵权指控，对一些来自中国的胡蜂箭头产品进行调查。这些产品主要是用来狩猎。美国蒙塔纳州的一间公司去年10月2号向 USITC 提出申诉，指控美国进口和在美国销售的部分胡蜂箭头产品侵犯该公司在美国注册有效的专利权。美国苹果公司已经将纽约时报应用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苹果去年10月23号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语和中文应用。苹果说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麦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麦菲又说，这次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到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梵的谈判究竟会不会对台湾外交带来威胁。我们会报道有美国智囊机构建议川普支持台海两岸建立新的临时模式。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方面期待在未来提升台美关系，而总统府就低调处理蔡英文过境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外交部官员说，台湾正在密切关注即将就职的川普总统内阁人士的任命，希望透过有关管道同他们表达台湾关心的议题，提升台美之间在各个层面的高层互访。而另一方面，台湾低调处理蔡英文总统访问中美洲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团队是否同川普过渡班子接触或者会面的外界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再过两个星期，当选总统川普将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的川普总统对华对台政策一直是台湾官方关注的焦点。在台湾外交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北美司副司长徐又典说，台湾持续关注川普政府的内阁人士任命。他说，
对于可能被提名的这些不论是商界人士或是学者、退伍军人啊什么，我们大概都
徐又典话，对于可能被提名的呢啲，无论是商界人士、学者、退伍军人等，他哋大概都会透过一啲既有嘅管道，试下同佢哋进行联系，或者了解佢哋嘅政策立场同背景。未来佢哋真系上任后，点样将台湾嘅议题向佢哋提出？徐又典仲表示，台湾将就美国2017国防授权法中有关台湾嘅部分，同即将上任嘅川普政府进行沟通，期望未来台美嘅军事交流更加密切。美国对台军售能够使台湾达到自我防卫，对现有嘅一啲不必要嘅交往限制能够做最弹性、最开放嘅解释。佢话，
促进台美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不管是在 政治层面或者经贸层面或者国防层面，我们都
徐又典话，促进台美之间嘅高层互访，无论喺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或者系国防层面，佢都希望能够被提升。蔡英文政府虽然在去年美国大选投票前押错宝，但是在川普胜选后，蔡英文团队和川普过渡班子之间有效的沟通，促成12月2日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川普还在他的推特上称台湾总统打电话恭贺他当选。这次川蔡通话是在过去30多年来台湾总统首次和美国当选总统通话。中国对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国顺手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责蔡英文搞的小动作无法改变一个中国的格局。在这个背景下，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引人关注，即使中国对美国同意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反对，强调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美国依然遵循以往的做法，本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同意蔡英文去程在休士顿停留，回程在三藩市过境。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或者他的团队是否会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或者他的过渡团队接触或者会面？川普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未置可否，只是说再看看。台湾对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现得很低调，台湾外交部和北美司副司长徐又典转述蔡英文的话表示，他们这次纯粹就是过境。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在回答有关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行程时候说，依照他们与美方的惯例不会另行公布。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16年12月2日川蔡通话震惊世界后，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是否会再给世界一个震惊，就要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在一份新的报告当中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外交惯例之后，又对美中之间长期以来维系彼此关系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新政府如果不妥善处理对台政策，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恶化。为降低台海紧张，川普政府应该要支持台湾和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模式，令到台海两岸现状可以保持，台湾亦能够继续发展它的民主和经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以来都在推动台海两岸由学者和退休官员参加的二轨对话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上个月由会长迪卡罗率领一个学者团访问了台北、上海、北京与东京，进行亚太地区实情调查访问。访问团在返美后，由成员之一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李维亚负责撰写，在2017年开年之初发表了这一份名为《美国的东亚政策增长中的挑战》报告。报告指出，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在美中之间引发轩然大波，北京已对华盛顿发出警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受到重挫。虽然目前北京还表现出相当的克制，但川普质疑美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一中政策，并将它与包括贸易在内的交易连结在一起，几乎已经保证台湾再度回到美中双边关系的中心。李维亚在报告中表示， 美国新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轴应该是确保美国对这个传统伙伴的民主的支持，并协助它获得更多国际空间。不过美国亦都应该采取谨慎态度，避免做出任何举措使台湾面临中国大陆的压力和胁迫。报告认为，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符合美国与台湾的利益，因此川普政府应该支持台海两岸建立新的临时模式，以便台海现状得以保持，并能使台湾持续发展它的民主与经济。李维亚表示，来自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军方高级官员的信号都显示，一旦美国新政府有意改变对台湾和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对台关系、美国进口产品甚至军事领域方面做出反击。一名官员强调，台湾是不能够谈判的，即使丢掉性命，他们亦都要保卫这个立场。另一名官员则警告说，在当前美国政策尚未成型的不确定气氛下，另一轮的对台军售或者美台官方互动程度的改变，都将对美中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报告亦都提到，与访问团交谈过的中国官员表示，川蔡通话以及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已经挑战到北京的红线，即使中国非常努力地在公开场合保持克制，以便使美国新政府有时间调整立场，不过面对川普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北京必须尽可能将话挑明，否则两国关系将有失控的风险。此外，李维亚亦都指出，他们会见过的美国企业界代表亦都表达对美中关系恶化的担忧，因为如果美中两国因为台湾或一中政策而发生争端，中国要报复的第一个目标必定是台湾，但美国的商业利益及美国的出口将是紧跟在台湾之后的第二个报复对象。报告总结说，就美中关系而言，美国新政府未来最重要的挑战将是如何管控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理念、价值观以及制度等各方面的差异，以及面对和处理彼此逐渐增长的战略竞争。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是在去年12月5号到17号访问台海两岸与东京，成员包括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俭、退役海军少将麦德伟、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李维亚，以及该智库亚太安全论坛代理副主任李莹等人。他们在台北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立委和智库人士，在北京则是会见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中共与军方人士，并且还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举行的论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分析人士说，中国和梵蒂冈最近几个月一直举行谈判，最后有可能在超过60年后重新建交，这个就代表着教宗和中国的对手台湾的国家关系有可能破裂，构成对台北日趋减少的国际外交的一次沉重打击。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的报道，在上个月，中国政府的宗教事务主管在这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的官方天主教会议上说，他希望梵蒂冈能够通过适应中国社会进而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中梵围绕究竟边个具有主教任命权这个问题存在争执，各方面都寻求比对方拥有更多的影响力。部分分析人士说，梵蒂冈对台湾的承认有助于台湾向其他国家表明台湾尊重宗教自由，和中国的名声完全不同，表明台湾在欧洲拥有中国不能够得到的强大朋友。台湾的其他20个邦交国都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上的小国，大多数都是穷国，这些国家就希望台湾提供发展经济援助。中国认为实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无权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吴崇礼是台湾中研院的政治学研究员，他说，吴崇礼说，作为一个小国，台湾仍然必须要和某些国家建立一些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证明。 他所以就认为梵蒂冈虽然一个小国，但是对台湾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中国在1951年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两年之后和梵蒂冈断交，那场内战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并且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国民政府。来自北京的新闻报道说，1951年之后中国关闭了教堂囚禁神职人员，天主教徒只可以在官方认可而并非梵蒂冈管辖的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中国1200万天主教徒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参与地下教会的仪式。在台湾，教宗方济各被认为特别热衷于与中国建立关系。据天主教通讯社去年10月说，虽然亦面对承认台湾的挑战，中国是现任教宗一个重点努力所在。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六在台北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梵去年磋商主要集中在哪方面拥有主教任命权。陈建仁说，梵蒂冈和台湾的关系很正常，并且表示中国天主教徒寻求与梵蒂冈的关系是有道理。
台湾之间的关系目前是在稳健的。
陈建仁说，梵蒂冈和台湾的关系继续稳固发展。至于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谈判，台湾认为这个对大陆的中国天主教会非常重要，因为每名天主教徒都希望得到梵蒂冈的祝福。中梵上个月本来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一名北京政府支持但被梵蒂冈驱逐出教会的主教参加了新的主教祝圣仪式，因此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中梵在去年的年初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沟通。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副研究员巴佐托说，台湾总统得以参加教宗的丧礼，台湾和梵蒂冈关系被赋予了在国际上得到宝贵展现的机会。他又说，梵蒂冈对台湾的承认还给予了台湾道义上的承认。吴崇礼说，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还有助于台湾和六个以天主教为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承认，否则这个国家政府完全可以自行承认北京，中国并不准许和他有关系的170多个国家承认台湾。上个月，台湾收入了非洲的一个邦交国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转向了中国。巴佐托说，中国一般并不急于同罗马市内占地44公顷区域的梵蒂冈建交，但鉴于同台北的蔡英文总统关系恶化，中国有可能会加快有关的进程。蔡英文去年5月就任以来，拒绝将台湾视作为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令到北京不满。北京是一中是任何对话的先决条件。北京尤其愤怒的就是蔡英文在去年的12月2号打电话给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加大了川普任职期间台美加强关系的可能性。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姜家雄说，梵蒂冈转向中国将会表明蔡英文维持某种特别重要外交关系策略失败。他说，此举亦会向某些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蔡英文应该寻找与中国开始谈判的途径。提到梵蒂冈和台湾断交的可能性时，姜家雄说，因为多年来台湾一直试图维持与梵蒂冈的关系。不过姜家雄就谨慎地表示，教宗有兴趣与中国建立关系，原因只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天主教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增加对外宣传的攻势之下，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个负责反恐的机构将会在一项新法案的要求之下新增反外国宣传职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3月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简称 GEC，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协调整合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在外国受众中的舆论影响。国会两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3日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反外国宣传和反假信息的部分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美国国务院 GEC 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个法案的要求下， GEC 将增加反外国宣传职能，同时将继续原有的反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作。这名发言人说，由于法案刚刚通过，目前不能够透露美国国务院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根据法案要求， GEC 的反外宣职能确立的期限是6个月内，预计要等到下一届总统唐纳德川普今年1月20日上任后，美国国务院才能够完成 GEC 的任务升级。根据2017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今明两年每年最多可以向设在国务院的 GEC 拨款$60,000,000，用于反外国宣传工作。虽然法案的反外宣传部分没有点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部分内容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特别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宣传和假信息传播。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宣传和反外国宣传工作上，美国政府处于被动局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由。美国政府不太可能以国内立法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另外，宣传在美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麦菲去年三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之中说，麦菲说，美国不愿意启动有效的反宣传工作，这个是有意的。美国不有意这样做是因为宣传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美国没有兴趣使用国家的资金去提高自己的宣传。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民众需要获取事件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渠道，需要至少能够听到两方面的陈述才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美国政府在军事宣传以外的国际广播开支和中俄两国相比相形见绝。波特曼参议员说，
China spends billions annually on its foreign propaganda efforts。
波特曼说，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几十亿美元。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拨款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仅仅在华盛顿的分台就花费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国际广播全球运作的预算请求一共只有7亿6400万美元。美国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电子邮件系统遭到俄罗斯黑客入侵，大量敏感的邮件被泄露，在美国乃至国际造成对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舆论环境。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新闻媒体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亦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去年11月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反对俄罗斯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敌对宣传，并将对抗俄罗斯宣传与打击伊斯兰国相提并论。波特曼参议员说，俄罗斯的外宣攻势猛烈，中国的宣传活动亦不容忽视。他说，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大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做到活动是另外一个新例证，说明假信息的有效运作可以被用来使中国抢占先机，并且在这个事件上令美国和盟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而同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整合它的国际广播网络布局。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开始以中国国际电视台简称 CGTN 的名称全球广播。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个电视网包括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禁止国内商业性销售象牙，美国表示欢迎。俄罗斯准备加强同菲律宾的关系。中国的央行防止人民币跌破7美元大关。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中国为了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执行几乎完全禁止国内商业销售的禁令，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但是可以实现的时间表。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中两国为各自的象牙禁令的技术环节正是进行紧密合作。美中两国是国际象牙销售的主要市场。2016年7月6日，美国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在国内销售象牙。美国国务院说，过去10年间针对大象的偷猎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非洲仅存的大象之中的20%在过去10年遭受到猎杀，每年被猎杀的数量达到了2到3万头。偷猎的主要原因是象牙的非法贸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访美期间，同美方承诺在各自的国家颁布禁令，几乎完全停止象牙进口和出口。俄罗斯说准备向菲律宾提供武器，并且考虑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科瓦耶夫星期三他表示，俄罗斯准备向菲律宾提供飞机、潜艇等精密武器，目的是和菲律宾建立更密切的友好关系。科瓦耶夫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提供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飞机、直升机、潜艇和诸多其他的武器，精密并不是二手货。科瓦耶夫又说，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成为菲律宾的可靠伙伴和亲密朋友。他又说，但目前谈军事合作的范围还是为时过早，因此老盟友无需担心。这番话显然指的是美国，美国是菲律宾的传统盟友，亦都是前殖民宗主国。中国央行星期三就是1月4日连续第二日介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的市场，以支撑摇摇欲坠的人民币汇率。这个举动引发外界的猜测，中国希望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职之前牢牢控制住人民币汇率。中国央行设定了一个高于预期的人民币每日交易中间价，国有银行出售美元，离岸分量人民币借款利率上升，种种的这些都显示国家已经进行干预，以阻止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已经加紧行动，防止人民币跌破对美元的7:1的大关。市场开盘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美元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设定为人民币6.9526元兑换一美元，约于先前的6.9498元兑换一美元。据设在纽约的劳工观察1月4日提供的消息，拖欠暑期学生工资的浙江慈溪的卓力电器公司近日付清了欠一些学生的工资。在12月初，劳工观察揭露沃尔玛和加德堡的中国供应商卓力电器公司盘剥学生工，要他们工作和居住在危险的条件之下，并且非法拖欠和克扣他们的工资。劳工观察星期三表示，卓力公司在12月21日付清了克扣学生的工资。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福建活动人士吴金已经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起诉。维权网援引吴金的律师郭永喜的话讲，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1月4日下午向他送达了吴金案的起诉书，这份落款日期是2016年12月23日的起诉书显示，检察院指控吴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没有指控此前逮捕的时候提到的寻衅滋事罪。 郭永喜律师话，佢当日喺天津第二看守所会见咗吴锦。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星期二两位摩洛哥籍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在中非共和国被打死表达了最强烈的谴责。当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是护送运输燃料车队的途中遭受到袭击，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后来逃入了丛林。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针对维和部队人员的袭击有可能构成战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大家看一看在美国的中国小学学生的生活。我们会报道有研究认为健康的心脏和大脑将会降低失智的风险。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奥巴马对川普提出面对北韩核威胁的建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在星期二说，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防御，以保护美国人民不会受到北韩的核威胁。他还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怎样处理北韩问题上提出建议。之前美国前总统川普说不会准许北韩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有关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的讲法引起了广泛关注。白宫新闻秘书欧莱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在奥巴马剩下来的三个星期的任期里面，他还能够对北韩采取什么措施。欧莱斯特回答说，多年来在三军最高统帅奥巴马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加强了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防御来保护美国人民。他列举了美国针对北韩的核威胁所采取的军事部署。欧莱斯特说，在日本关岛和阿拉斯加这些地方安装了雷达设施以及反弹道导弹设施。美国的海军舰艇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舰艇正在太平洋巡航。由于最高统帅在最初做出的决定，这些舰艇的数量增加了，以确保美国可以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到这个威胁。欧莱斯特还再次证实，美国军方亦都认为他有能力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到来自北韩的威胁。除了这些防御措施以外，这一位白宫发言人还提到了奥巴马政府为对北韩政权进行严厉制裁而采取的强有力的外交努力。去年在北韩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两次通过决议，对北韩进行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制裁，包括对北韩的煤炭出口施加限制，以影响北韩继续发展其导弹与核项目的能力。同川普指责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不帮忙形成对比的是，欧莱斯特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中国在实施对北韩制裁方面的作用。欧莱斯特说，只有在中国的合作下，美国才能够成功地实施那些措施。鉴于美国与中国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的分歧，使他们和美国进行有效的合作来实施这些制裁，并增加对北韩政权的压力，这个是个不少的外交工作。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给予了合作。在怎样处理北韩问题上，欧莱斯特给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欧莱斯特说，他们给下任政府的建议基本上是听取他们军事指挥官的意见。看看美国在太平洋必须部署几大的军力来保护美国人民，并寻找机会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南韩和日本等盟友进行有效合作，对北韩施压，并向他们表明他们应当放弃他的核野心，并且停止美国经常看到的来自北韩首都的那一种导致局势不稳定的言论。关于媒体提出的有关北韩可能很快测试可以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强调， 美国并不只是依靠制裁来对北韩施加压力。柯比说，他要提醒的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中有一个军事组成部分，美国海军的大部分力量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还会在那里部署特殊的雷达。柯比表示，奥巴马政府显然已经而且将继续采取他们认为对于美国的国防非常重要的措施。在金正恩暗示他的军队可能很快将测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发推文回应说，北韩刚刚说他们即将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川普的这个推文被一些人解读为他上任后会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华盛顿非常有影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会长、前副国务卿塔尔伯特在一个推文中问道，美国的下任最高统帅在就职的前的18日发出了美国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承诺吗？不过南韩对川普的推文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认为川普清楚地了解北韩核威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克说，川普的推文可以看作是对金正恩在其新年讲话中提到的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明确警告。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老龄人口持续增长，而受失智症困扰的人亦越来越多。问题究竟几大呢？研究人员正在更多地去了解失智症的成因，他们认为可以帮助降低这种病症的扩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研究人员发现，有利于心脏健康的行为同样有利于头脑健康，体育运动、健康饮食，这些行为维持心脏跳动并保持血液流向大脑，良好的血液循环保证大脑功能，并能够减轻失智症的风险。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肯尼斯兰加说，
Dementia is characterized by declines in memory and other cognitive functions, things like speech.
兰加说，失智症的特点是记忆以及其他方面，譬如讲话、安排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认知功能障碍。兰加医生领导了一项研究，跟踪20,000多名老年人以评估他们患失智症的风险。他说，
We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dementia declin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2000 and 2012.
兰加说，他们发现失智症在2000年至2012年间显著减少，从大约 11.5% 降低到大约 9%。 兰加说，病例减少的原因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治疗手法更好，这些治疗保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并降低中风病例。他还说，教育程度亦是一个因素，有几项研究都显示教育程度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成反比，而在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面显著上升。他说，
This suggests that a 75-year-old today has a lower risk of having.
兰加说，这个表示同10年或者20年前相比，75岁老人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兰加医生表示，即使没有药物突破或者能够降低失智症的医学方法，这些因素似乎仍然能够降低患失智症的风险。他说，还需要做更多努力继续降低失智症的发病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读书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很多中国的青少年在13至14岁左右就开始来到美国读初中和高中，进而进入美国的大学，这些人就被称作为小留学生。接待这些中国小留学生的美国学校大部分都是私立寄宿学校，有宗教背景亦有非宗教背景，甚至还有军事化管理学校。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参观一间美国的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看看当地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小留学生他们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初晓、若君和凌海的报道。
从华盛顿开车向西一个小时就进入了连绵的蓝岭山区。伦道尔夫马孔学院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南道山谷之中。这个学院占地有135英亩， 几乎相当于好多美国大学校园的面积。虽然这间学校的名字有学院两个字，但是它实际上是一间寄宿高中。每日清早6:30，学生就要起身参加在学校主楼前面举行的升旗仪式。这间学校的学生穿的都是美国空军的军服。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间按照美国空军军校的建制设立的高中，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学校的校长韦斯利将军退伍前是美国空军的军法官，在他的办公台前面还摆放着一把军刀。韦斯利将军说，他们的这间学校是由美尔美教会在1892年创办的，到现在他们和这个教会还是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1917年，也就是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多久，开始了军事化的建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的学校，但是也有青少年预备役军官的课程。1975年以前，这间学校一直是陆军的体系，75年以后改成空军。他们的学校是美国唯一的空军青少年预备役军官的学校。他们学校还有两架小飞机，开始了飞行课程，有很多学生来到他们的学校就是喜欢飞行。虽然学校的面积很大，但是学生并不多，全校一共有305名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有57人，几乎占了学生人口的1/5。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将仔女送到好学校去读书，但是这些中国家长为什么会选择将他们的仔女送到这样的一间位于深山之中、受到军事化严格管束的学校呢？来自北京的彭怡飞今年17岁，是12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明年就上大学。他最初听到这间学校是因为一个小学同学在这里读书。他说，
主要是因为 我爸妈就是想让我在这边，因为同学在，然后就稍微没有那么孤单，然后他们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而且他们也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 program 的话。
彭怡飞同学说，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想这边有同学在这里，不会那么孤单，而且他们也都觉得如果有这个 program 的话，学校管得严一点也都是挺好的。这样的话，王怡飞就不会在这边只是光挂着玩，肯定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我妈妈她其实是希望我来军校的，因为她自己本来她也是当兵，她原来在解放军，然后她后来她退役了。
陈子仁同学就说，她的妈妈其实是希望她来军校，因为她妈妈自己也都是当兵的，她原来在解放军，后来退役了，其实就是适应就会好了，没什么几难，只要你服从命令。所以陈子仁同学说，她觉得这里没有很大的困难。
就是在国内7年级初，我父母就打算把我送出国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份的时候选定了几个学校。
孙天怡同学就说，在国内7年级初，她的父母就打算送她出国，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的时候就选定了几间学校，然后她妈妈就飞到了美国，开始看各种的学校。后来她的妈妈又根据孙天怡本身的性格缺点和优点综合地看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这间学校。在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每一个学生每日早上6:30起身，然后整理内务、吃早餐、参加升旗仪式，之后就是一日的课程。晚上11点熄灯之后，互联网就会关掉。一日之中，每个学生必须要军容整洁，宿舍要干净利落，如果有违反必定受罚。来自沈阳的宋之直是刚刚被提拔到的学生官，但是今年就被处罚过一次。
我上完课以后在测试他得换那个衣服嘛，换完那个体育那个衣服，我可以再得换回来这个军装，然后我就回寝室了，把衣服放到床上，但那个房间管理很严嘛。
宋之直同学说，他上完课之后测试要换衣服，换完体育课的衣服他还要换回军装，然后他就回去寝室将衣服放在床上，但是房间管理很严，如果你的房间清理得不好， 宿舍的管理员检查之后就可能将你的电脑、手机全部都收走，不还给你。等下午他回来之后，发现电脑、手机和 iPad 都没了。
No, there's no corporal punishment at the school. That was true.
校长韦斯利将军说，空军条例规定不准体罚，但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收走他们的电子产品更难受，这种惩罚就更有效。伦道尔夫马孔学院的办学的目的是要向大家输送人才，这里的教学班级并不大，每班只有5到20人。数学教学部门的负责人巴尔老师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学生。数学老师巴尔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他班上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但是他们也都像美国学生一样，最好的升到顶层，也都有成绩一般的。有些中国同学在课堂上很活跃，有些则没什么讲话，或者并不专心，所以并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成见，中国学生都是数学最好的。教世界历史课的哈里曼老师办公室的柜上面贴了一张中国学生送给他的字画。哈里曼说他已经忘记了是哪一个中国学生写给他的了，那个是6年前的事。不过巴尔老师的数学课世界历史是门文科，历史老师哈里曼说语言确实是一些中国同学的障碍。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历史老师哈里曼说，他觉得这个是主要的障碍之一。中国同学来自中国各地，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亦都有一些9年级的中国同学英文非常好，几乎听不出口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中国同学在他的课上面都非常认真努力，写的作业都能够列举很多的细节。在艺术课上面，他们遇到了几位中国同学，他们结成小组，在为制作的道具上赏漆。这个道具将会用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表演的舞台上。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一间费用很高的私立中学，对于从外国来的学生费用就更高。
国际生一年，反正去年收费是46,000美金。
46,000包括了？
包括学费、住宿，这个房间住宿费，吃饭的那个费用。
宋之直同学说，国际学生去年收费是46,000美金，包括学费、房间、吃饭的费用。这个价钱几乎就是在美国读大学的费用。实际上这间学校的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所用的教材都和维吉尼亚州的其他高中并没有不同。咁明明可以喺其他嘅学校学习嘅内容，点解要花咁多嘅钱嚟到呢一间管理严格嘅军校嚟上课呢？
But our goal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success.
校长韦斯利将军话：，佢哋嘅目标就系为佢哋嘅学生喺未来嘅生活中嘅成功做准备。佢哋嘅性格同正直系成功嘅重要因素。年轻人可以学习各种知识，但系如果冇良好嘅性格，去有智慧咁运用呢一啲嘅知识，他们就不会成功，也都不会幸福。他们就是要用道德、正直和勤奋以及知识来确保学生的成功。他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够只是独自学习，而不参加群体生活，他们对于自己的队友和同学都负有责任。这样韦斯利将军所讲的这种性格培养在中国学生身上是不是起到作用呢？
来的这边吧，其实就是更独立了，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嘛，然后又是一个纯英文环境，父母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
孙天怡同学就话，嚟咗呢一度就更加独立，因为父母唔喺身边，然后又系一个纯英文嘅环境，父母有时候帮唔上忙，遇到乜嘢事情佢仲要自己去做决定。
我来了以后，我就学会了，就是怎么服从学校的规定。规章制度，这是真的。
宋之直同学就说，他来了之后就学会了怎样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
我觉得在这边变成熟很多，因为怎么说呢，在国内可能就是感觉视野没有那么大，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然后认识。
而彭怡菲同学就说，他在这边变得成熟了很多，在国内感觉视野没那么大，在这里认识了从全国各地来的人，全世界各地来的人，感觉视野变大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若坤和凌海从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啊，演唱会飞啊！你买咗我好想去嘅演唱会飞。
That's right. 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哎，唔系啊 ，Larry， 呢个唔系我想去嘅演唱会啊，呢个系 Lady Gaga。哎，边个系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乜话？你话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喺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 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嘿，不知道边个是 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咩？佢有乜咁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睇你先至系 live under a rock。周杰伦下星期要喺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佢要离开演唱会嘅消息已经街知巷闻啦。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 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系我唔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咁唔系大花车咩？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嘅大花车？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系随大队赶潮流。你系话我同大家一样成为 Lady Gaga 嘅粉丝？好啦，横掂去唔成周董嘅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呢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俾我听下。诶，呢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好多次噶啦，好好听啊，边个唱噶
？Lady Gaga。
哦，原来就系佢啊，咁我知啦。Larry， 咁你知唔知呢个系乜嘢意思啊
？What？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唔啱，呢个只系话我根本就唔系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嘅歌，都好中意，所以我唔使特别去赶潮流。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唔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嘅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唔上啦，不过我哋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唔使惊，叫晒我啲中国朋友一齐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on the bandwagon。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